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虽然天气不好，
虽然天气不好，
但是感谢主的带领。
但系感谢主带领。
大家的信心来参与聚会，
大家有信心参与聚会。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下午同大家分享，
就是一件事，
系一件事。
记得在负担台中市的西屯教会的时候，
记得负担台中市教会的时候，
举办几个大学的福音茶会，
举办过几个大学的福音茶会，
就是由我们教会的大学校园团契的学生，
是我们大学校园团契的学生，
还在教会举办一个福音茶会，
在学校举行福音茶会，
所以每一个学校的学生都带他的同学来参加，
学校的学生都带同学参加，
参加的同学慕道朋友很多，
同学参加慕道朋友很多，
他们要小弟讲一个题目，
他们要小弟讲一个题目，
题目叫做不可少的一件，
题目是不可少的一件。
我起初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起初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稍微愣了一下，
我吓了一跳，
这什么题目啊，
究竟什么题目来的，
不可少的一件事，
不可少的一件事，
后来在圣经里面就找一找，
结果在圣经里找
一下，有哪些事是一件事，
有什么一件事，
当主耶稣要强调一件事的重要性的时候，
当主耶稣要强调一件事的重要性的时候，
或者圣经里面记载那么重要的一件事的时候，
或者圣经记载那么重要一件事的时候，
他常常会用一件一个来去表明他，
他或者会用一件来表达，
甚至来去叙述这件事的重要和绝对性，
来叙述这个重要和绝对性，
让我们明白以后，
让我们明白之后，
就不容忽视和怠慢对这件事情，
就不容忽视和怠慢了这件事，
所以这个圣经特别提到，
所以圣经特别提到，
就是要我们留意这样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留意这样的一件事，
所以在那一次的团契的福音茶会布道里面，
所以在那次的团契福音茶会里面，
就是用这个题目来做分享，
就用这个题目分享，
不可少的一件事，
不可少的一件事，
圣经新旧约都有谈到，
圣经新旧约都有提到，
我们就把特别谈到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啊，跟大家分享。
我来将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同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看路加福音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十章。
第十章的四十二节。
第四十二节。路加福音十章四十二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
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讲的一句话
啊，这里看到主耶稣讲一句话，
有一次主耶稣来到玛利亚的家讲道，
有一次主耶稣来到玛利亚的家，
他有一个姐姐叫马大，
他有个姐姐叫马大，
还有一个兄弟叫拉撒路，
还有个兄弟叫拉撒路，
在约翰福音就特别把拉撒路死而复活的神迹见证给讲出来了，
约翰福音特别将拉撒路死而复活的事见证出来，
那这两个姐姐啊，
这两个姐姐
面对耶稣到他们家里探访讲到了这件事啊，
面对耶稣来到他们家探访讲到
的时候，两个姐姐表现不同哦，
两位姐姐表现不一样，
姐姐马大选择接待，
姐姐马大选择接待，
结果他因为忙着接待没有听道理啊，
结果因为忙着接待而忘记听道理，
四十节那里说，
四十节都说
他的心情就烦乱，
他心情忙乱，
不但乱，
不单止乱，
还跑来找主耶稣抗议，
还来找主耶稣抗议，
他说主啊，我这么忙，为什么我妹妹不来帮忙我呢，
主耶稣说我这么忙，为什么妹妹没来
帮我，然后还责怪主耶稣，
还责怪主耶稣，
你难道不在意吗，
难道你不在意吗，
麻烦请你叫他来帮我，
麻烦你叫他来帮我，
不但心里忙乱，
不单止心里忙乱，
责怪主耶稣，
还责怪主耶稣，
还命令主耶稣要他的妹妹来帮他，
命令主耶稣去找个妹来帮他。
哇，主耶稣就回答，
主耶稣就回答他，
马大马大
马大马大，
你为什么事情忧虑呢？
你为什么事情忧虑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的妹妹啊，她得到了那一件不可少的一件事哦。
你妹妹就是得到不可少的一件，
她就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就是她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也就是她选择坐在主耶稣面前学习听道理的福分，
就是她选择了坐在主耶稣脚前听道理的福分。
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
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
用谦卑心聚会听道理，
准备心听道理，
然后思考自己，
然后思考自己
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提升自己的信仰能力，
提升自己的信仰
能力，这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这个就是不可少的一件。
那有人可能会说，
有人说，
那如果没有人接待怎么办呢？
没人接待怎么办？
耶稣来到你家，
耶稣来到我们
家，你接待可以在他还没到以前做好吗？
其实耶稣未来之前可以准备好
啊。如果他临时来的，
他如果突然来的，
你可以先选择听道理完再来做接待工作吃喝嘛。
可先听完道理之后再招待他吃喝，
这个是时间机会你可以运用的，
所以时间机会可以运用。
你不要在听道理的时候，
不要在听道理的时候
做其他的事
去做其他的事情。
哎，这个在主耶稣看来是不太一样的，
在主耶稣看来不一样。
所以这里讲了不可少的一件事，
所以你讲到不可少的一件事，
就是在主的面前听道理，
就在主耶稣的面前听道理，
就是主耶稣说的哦，
这个主耶稣话
非常重要，
好紧要。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看马可福音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十章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在这里有一个财主，
这里有个财主，
这个人在社会世界的打拼非常有成就，
这个人在世界打拼很有成就，
哎，但是他也有心要来主耶稣问对永生得救的道理，
但他都有心来到主耶稣面前问永生的道理。
十七节他来问耶稣，
十七节他问耶稣，
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
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
也就是说很良善的老师，
就是很良善的老师。
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啊？
我应该做些什么可以先得到永生呢？
那耶稣很稀奇，
耶稣很稀奇，
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你为什么叫我良善的？
除了一位真神就没有再有良善的人咯，
除了一位真神就没有再有良善的了。
所以耶稣很稀奇，
所以耶稣很稀奇。
犹太人不接受他，
犹太人不接受他，
不承认他，
不承认他，
结果一个外邦人，
结果一个外邦人，
却能够认得耶稣是一个良善的神呢，
却认得耶稣是良善的神。
耶稣好稀奇啊，
耶稣好稀奇，
是很认真的回答他，
他就很认真地
对着他说，
对他说，
这个十诫命，十条基本的诫命你守了吗？
十条基本诫命你守了没？
所以九节这里说，
所以九节说，
就是讲到人的部分哦，
就是讲到人的部分。
因为他既然称耶稣是良善的神，所以前面四条主耶稣不再提了，
所以既然他称耶稣良善，前面四条就没讲，
他就提到后面的，
就头边
不可杀人哦，
不可以杀人，
不可奸淫哦，
不可以奸淫，
后面六条是对人哦，
后面六条对人。
如果你用人道主义的看法，就知道这是对人的一种保障权利哦，
以人道看来这个是对人一种保障，
所以后面六条主耶稣讲了，
所以后面六条耶稣说，
既然你有认识神的心，
既然你有认识神的心，
那你实际的生活有没有照后面六条的诫命来遵守呢？
那实际生活有没有照着六条来做？
这个财主啊，
那这个财主
他就这样回答，
他就这样回答，
二十节说，
二十节说，
老师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老师这个从小我已经做了。
耶稣就看着他，
耶稣就看着他，
因为在一个不是他的选民里面，
因为一个不是他的选民，
却能够有这样的问法，
却有这样的问法，
也能够遵守十条诫命，
也都遵守十诫，
哇，这种人难得，
这个很难得。
所以耶稣就看着他，
耶稣就望着他，
用爱来看他，
用爱望他，
对他说了一件一个真正要改变的事，
讲了一件一定要去改变的事。
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
你还差一件事而已，
就是变卖所有分给穷人，
就是卖你所有的，
就有财宝积在天上，
就有积存财，
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
而且你还要跟从我。
耶稣问的问题很不错，
耶稣问的问题很好，
你怎么称我是良善的老师呢？
为什么你称呼我良善呢？
对人的六条诫命你遵守了吗？
对人的六条诫命你遵守了，
他都说遵守了，
他都说遵守了。
耶稣就看他，
耶稣就望
着，用爱来 质问他，
用爱去问他。
那耶稣在反问他的两个问题啊，
耶稣反问他两个问题，
也是从这两个问题上面出发，
亦都系从呢两个问题上面出发。
他说你还缺少一件，
佢呢仲争一件，
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系变卖所有分俾穷人。
意思就是要实行爱心，
意思系实行爱心。
你有行爱心吗？
你有冇行爱心？
前面讲了六条对人的诫命，
前面讲咗六条对人嘅诫命，
那个就是行爱心，你才能够真的遵守这个诫命哦。
就要行爱心先会遵行。
然后又再说，
然后再话，
你既然说你认识这位神，
既然你认识呢位神，
那你要做到什么？还要来跟从我？
你要做到乜嘢系跟从我？
所以耶稣问的问题是从人的部分，然后到神的部分。
所以耶稣问题系从人嘅部分去到神嘅部分。
对人要有爱心，
对人要有爱心，
对神你要跟从我啊！
对神你要跟从我，
放得下这世界吗？
你放唔放得低？
放得下你就有财宝积在天上。
放得低嘅你有财宝。
那这个财主问的问题，
呢个财主问嘅问题，
是从神的部分要对永生。然后再来谈这个诫命的问题，
是从神的部分要得永生去到人的诫命。
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回答的问题，
但从主耶稣的回答，
要他从人的部分先有爱心，然后再来跟从主，
要从人的部分开始有爱心去先。
所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可以很清楚看到，
你没有真正的爱心，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爱心，
你还缺少这一样，
你还加争一样，
那更不能谈你会能跟从主，
你就不可以谈跟从主。
所以这是讲到我们所谈到的第二点，
所以
缺少的一件事，
我们缺少的，
所以我们要具备爱心，
就要具备爱心，
不能缺少啊，
是不可缺少。
没有在主里面的爱心，
如果没有在主里面的爱心，
你要谈第二个动作，跟从主很困难。
要谈跟从主这个动作就很困难。
爱你喜欢的人和事很简单，
爱你喜欢的人和事很简单。
但是主耶稣登山宝训教我们，
但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教我们，
爱你的仇敌，
要爱你的仇敌，
为仇敌祷告，
为你的仇敌祷告，
为仇敌祝福，
为你的仇敌祝福。
不简单，
这个不简单，
这种爱真的是要下功夫，
这种爱要下功夫，
真的不容易哦，
真的不容易。
你如果没有这份心，
如果没有这份心，
你连那个门都进不去，
连这个门口我们都入不到，
而且很难去学习成长，
而且很难去学习成长，
不容易，
不容易。
你想想看，
我们看看
在家里面生活，
在家生活，
有时候兄弟姐妹会闹口角，
有时兄弟姐妹都会吵架，
然后气的时候会说，我从现在你不认你是我的兄弟，不认你是我的姐妹，
激气的时候会说，我从今以后不认你做我兄弟或者姐妹。
真的有的吵架会吵到这样，
有时吵架可以吵到这种
程度。但是等到晚餐很饿了，
但是晚餐吃饭的时候
不得不就一起坐在一个饭桌上，
没办法，大家一起坐在那里吃饭，
那个你的眼光还是会碰到，
你眼光仍然会碰到，
吃完饭就没事了，
吃完饭就没事了，大家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讲的是开玩笑，
刚才讲笑了，
那很好啊，
就好好，
但是有的因为这样啊争财产后来就不行了，
但有些人因为这样而争财产就
不行了，兄弟姐妹闹到法院了，
有兄弟姐妹闹到法院，
把整个家庭的丑陋都表露出来了，
就整个家庭的丑事都扬出来，
那就是这个家没有爱心，
那个家就没有爱，
所以不容易哦，
真系唔容易。
自己家里人不是仇敌，
自己嘅家唔系仇敌。
眼前看到的肉身的人也不是仇敌。
眼前见到嘅人肉身，
我们真正的仇敌是在哪里？
我哋真正嘅仇敌，
肉眼看不见的魔鬼，
系肉眼睇唔到嘅魔鬼，
败坏我们属灵信仰的，
佢败坏我哋嘅属灵信仰。
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谈爱，
呢个时候唔可以同佢讲爱。
你跟他谈情说爱，你会被他制服。
你同佢谈情说爱会被佢，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所以喺度睇到。
因为主耶稣对那个财主讲，
主耶稣对财主话，
你还缺少爱心哦，
你仲欠爱心。
这个人来找主耶稣，他有相当的把握。
这个人有相当的把握嚟问耶稣，
我要得永生，
我要得永
生，我要认识主，
我认识主。
诫命我守了，
诫命我有守。
基本上他认为他什么都好了，
基本佢觉得自己已经好。
但是从主的角度看，
但系从主嘅角度睇，
我们人真的还有很多空间要努力的。
我人仲有好多空间去努力。
爱人。
爱人啦，
爱神，
爱神，
跟从主，
跟从主，
要下功夫，
要下功夫，
真的不简单，
真系唔简单。
我们再来谈第三点，
我再嚟睇第三点，
请看约翰福音第九章，
请睇约翰福音九章，
约翰福音第九章，
约翰福音九章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九章二十五节，
九章二十五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在约翰福音里面，
约翰福音话，
如果包括二十一章的神迹，
如果包括二十一章的神迹，
总共有八大神迹，
总共有八大神迹。
有的人就把这八个神迹做了排列，
有人将这八个神迹
用原文做分析，
用原文分析，
每一个神迹都有神的用意和他的中心，
每一个神迹都有神的用意和中心。
那个排起来很漂亮啊，
排起来很漂亮
啊，里头原来有神的道理显明出来，
里头原来有神的道理显明出来。
所以约翰福音书可以分作两大篇，
所以约翰福音可以分成两大篇，
一到十二章叫做神迹篇，
一到十二是神迹篇，
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叫做荣耀篇，
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是荣耀篇。
这里面阐述了许多主耶稣重要的道理，
这里阐述了很多主耶稣宝贵的道理。
第八章就讲到这个光的道理，
第八章讲到光的道理，
耶稣在这里就说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讲到他是世上的光，
凡跟从我的，
凡跟从
我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你信这一句话吗？
你信不信？
当耶稣大声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当主耶稣大声宣告他是世上的光的时候，
有很多人也不信的，
有很多人不信。
但是到了第九章，
但到第九章
却马上又出现光的见证来，
又马上出现光的见证。
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五节，
我看九章的五节，
这里主耶稣说，
这个主耶稣说，
我在世上的时候，
我在世上的时候，
世界的光，
是世界的光。
他不单单讲光的道理，
他不单只讲光的道理，
却也行出神迹奇事来证明他就是光，
他行出神迹来证明他是世上的光。
这个两章很重要，要反映到第一章的这个第九节啊，
这里反映出
这两章，
这两章要反映出第一章九节，
那里说 主来他是世界的光，
就是主来到世界，
要来照亮世上的人，
要照亮世界的人，
所以那光是真光，
这光是真光。
所以这那光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啊，
那光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
他第八章就见证自己是世界的光，
八章见证他自己是世界
的光，第九章就行出神迹奇事来，
九章就行出神迹奇事。
我们看第九章，
我们看九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有一个人生来瞎眼的，
有个人生来瞎眼，
连主的门徒啊也不懂哎，
连主耶稣的门徒都不知道，
他们看到这样的事就在那边猜想啊，
他们见到这样的事就估了，
一定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父母亲犯罪啊，
一定是他犯了罪，或者他父母犯罪，
天生下来就瞎眼咯，
所以一生出来就盲，
这是我们一般世人传统的看法，
这一般世人的传统看法
啊，发生事情啊一定是怎么样啦，
一犯有事就、啊、
你的祖先不好啦，
一定是祖先
不好
啦，或者
你一定犯罪得罪神了，
或者犯了什么罪得罪神，
我们一般人很喜欢做判断嘛，
我们很喜欢做判断，
但主耶稣说不是，
但主耶稣说
不是这个人犯罪，
不是这个人犯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
不是他父母，
而是我要用他来行出光的见证来，
而是我要用他行出光的见证。
哇，当主耶稣医治他，
当主耶稣医治他，
那在第六节耶稣用唾沫吐在地上，然后拿那个唾沫跟泥土放在他眼睛，
六节耶稣吐沫在地上，再用泥土混合抹在他的眼，
然后到叫他到西罗亚池子把眼睛洗一洗，
然后叫他去西罗亚池那里去洗一洗眼、
这个讲起来很简单，
这个讲来很简单，
从耶稣的做法，
从耶稣的做法，
唾沫吐到地上或者很不卫生，
吐口水落地下好不卫生、
然后就插在那个瞎眼的眼睛上，
还抹在他的眼睛。
我们对一个人、很不屑的时候，
我对一个人很不俏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会这样啊，
再对他哼啊，
啊如果觉得更讨厌他的话，
如果更讨厌的时候
对他吐口水嘛，
同他吐口水的了、
那个就表示我很讨厌你，
表示很讨厌，
不过做这种动作实在很没有礼貌，就是、
如果做这种动作是、
耶稣吐唾沫在地上、
耶稣吐口水去地
上，那个口水跟那个泥土和在一起擦眼睛，
个口水同个泥混合在一起，抹
这个很不卫生的，
好不卫生。
但是耶稣这样做，
但耶稣咁样
做，而且、叫他去西罗亚池子洗，
仲叫佢去西罗亚池度洗。
这个去那边洗有一段距离啊，
去嗰度有一段距离噶噃。
那擦你眼睛，那个眼睛里面有那个尘土啊。
去擦咗只眼之后，只眼有
尘土，又有那个唾沫口水，
仲有口水，
一定很难受的，
亦都好难受。
你不信，你试看看。
唔信可以自己试下。
你那个睫毛如果掉到眼睛里面，
有啲眼睫毛跌咗入眼入边，
哦，那种实在很难过，
亦都好难过，
很受不了的，
我受唔住。
如果你有骑摩托车的经验，
如果你有揸电单车的经验，
你如果经过那个农田附近，
经过农田，
因为农田啊，长稻麦的时候，常常会很多小虫在那边飞。
因为农场长稻麦的时候，成日有啲小虫喺度飞。
你骑摩托车速度很快，
你揸摩电单车，
如果你没有戴一个眼镜，
如果冇戴眼镜，
那个虫的就好像飞到你眼睛，其实是你速度快，所以 它很容易就跑到你眼睛里面了。
好像虫会飞入眼，其实是你揸得太快，它撞。
哇，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很痛哦，整个人跟摩托车倒下来。
有人因为这样痛得滞，整架车翻低。
我们在台湾常常有这种经验。
台湾成日有咁经验。
因为很多人都是先学会骑摩托车再来开车。
好多人都是先揸电单车后揸车。
我很受不了的。
受不住的。
所以他要忍耐这种痛楚，然后去洗。
所以他要忍耐这个痛再去洗。
但是对那一个瞎眼的人啊，耶稣叫他去洗的时候，他这个过程也是忍耐的。
耶稣叫他去洗这个过程都是忍耐。
那他要忍耐这个动作，
他要忍耐这个动作，
他要用什么来去接受做忍耐呢？
他怎样去接受忍耐？信心，就是信心。
耶稣这样说他信，
耶稣这样讲他就信，
他接受耶稣这样做，
他接受耶稣，
然后这样去洗，
然后去洗，
真的被医治了，
真是被医治。
洗完以后他看见，
洗完之后他看见。
为什么耶稣要用这种不太这我们一般人想的觉得不太好的方法？
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一般人
想的？其实他就一个用意嘛，
一定有用意，
就是要破除人自以为是的方法，经验，
破除人自以为是的经验和方法。
神用最差的方法，
神用最差的方法，
人根本不可能用的，
人冇可能，
而且是最不可能的，
是最不可能。
耶稣这样做却能医治一个人，
耶稣这样做却能医治
天生瞎眼他能看见，
生来瞎眼的可以看见。
这个是大神迹，
这个是个大神迹，
就是用信心来信，
就是凭着信心去信。
他信，
他信。
后来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很生气，
后来反对耶稣的人很生气，
怎么可以用这么烂的方法医治人的眼睛呢？
怎么可以用这么差的方法去医治人？
其实这个人已经看见了，
其实这个人已经看见。
但是那些人本来就是要来想暗中来暗杀耶稣的，
那些人本来就想暗杀耶稣。
所以跟着耶稣不是要来信了，
他跟着耶稣
到处找把柄的，
到处去找把柄，
不是真心跟随主的，
不是真心跟随主。
他们要诱惑这个人，你要控告耶稣，
他想诱惑这个人去控告耶稣，
然后我们就可以制服耶稣把他抓了，
我们就可以制服耶稣捉。
哇，这个人也不简单，
这个人都不简单。
25节说，
25节说
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有一件事，
但我只知一件事，
从前我是瞎眼的，
从前我是瞎眼的，
现在耶稣医治我看见了，
耶稣医治我，我看见。
哇，这不得了，
这个不得了。
我只知道，我确实知道一件事，
我确实知道一件事，
主医治我了，
主医治我了，
看到主的见证，
见到主的
眼睛得开了，
眼睛开了。
我们今天知道主耶稣对我们怎么样吗？
我今天知不知道主耶稣为我
做了什么？你知道
几件事啊？你知道了几件事？
连一件事都不知道就麻烦，
可能一件都不知道就麻
烦。在这里这个瞎眼的，
这里这个瞎眼的，
被主医治看见了，
他被主医治，
我确实知道一件事，
我确实知
什么事。我今天能看见，
我今天能够看见，
就是主耶稣给我的见证，
是主耶稣给我的见证。
我知道一件事，主的见证，
我知道一件事，主的见证。
今天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信仰，
今天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信仰。
我们虽然跟着父母亲一起来信，
虽然跟着父母来信，
或者跟着朋友来信，
或者跟着朋友，
但是你自己要有信仰的体验，
但自己要有信仰的体
验。我确实知道一件事，
我确实知道一件事，
主耶稣拣选我，
主耶稣拣选我，
主耶稣帮助我，
主耶稣帮助我，
主耶稣用恩典养育我，
主耶稣用恩典养育
我。我们确实真的知道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要去想想，
在诗篇里面，
诗篇入边话，
把主的见证讲成什么呢？
将主的见证讲成乜嘢呢？
我们来看诗篇119篇，
睇诗篇嘅119篇。
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请看41节，
请睇
42节、
41、42节。诗篇119篇41节，耶和华啊，愿你照你嘅话，使你嘅慈爱就是你嘅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的信靠你的话。
在这里诗篇的记载，
这里诗篇记载，
作诗的这样祷告感谢神呢？
作诗的这样祷告感谢主。
哇，神啊，
神啊，
照着你的话，
照着你的话，
你的慈爱，
你的慈爱，
就是你的救恩，
就是你的救恩
临到我身上，
临到我身上。
所以这里作者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作者很清楚的知道，
他把主的见证就讲成主的救恩了。
他讲主的，讲成主的见证，讲成主的救恩，
主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
主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
他这样子可以在那些羞辱他，就是不信主的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
他可以在那些羞辱他不信主的人身上。
我们有一些人啊，
有些人
信得很不认真，
信得很不认真，
有时候信主一二十年，
有时信了主十几年，
他却没有主的恩典体验，
却没有主的恩典体验，
太不认真了，
太不认真了。
光你活着这个是恩典，
其实我哋能够活着已经是恩
典，但是你不用心的时候你不会数算，
但如果不用心不会
识，没有办法确实知道主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工作见证，
没办法知道确实主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工作，
所以非常可惜，
是很可惜，
信主一段时间，
我们信主一段时间
却不是真知道主的救恩，
不是真的知道主的救恩，
那这种人比较软弱一点，
这些人比较软弱，
甚至遇到事情很容易用世上的方法，
遇到事情很容易用世上的方法，
因为他不是真知道主，
就不是真知道主，
不知道主的救恩，
不知道主的救恩，
不知道主的荣耀，
不知道主的荣耀，
不知道主的大能力，
不知道主的大能力，
更不知道主的大爱，
也都不知道主的大爱，
所以他没有办法确实真知道这么一件事，
所以没法真知道这件事。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我再看第四点，
请看《使徒行传》二十四章，
看《使徒行传》二十四章，
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四节，
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的十四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四节，二十四章十四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四节。
在这里保罗被抓的时候，
这里保罗被捉的时候，
他在一位官长腓力斯面前做这样的告白，
他在官长面前做这样告白，
在十四节说，
十四节说，
但有一件事，
但有一件事，
我要向你承认，
我要向你承认，
就是你们所称的异端的道，
就是你们所称为异端
的道，那些人反对他传福音建立教会，
因为那些人反对他传福音建立教会，
其实他在传的是纯正的道，
其实他所传是纯正的道，
我正按着那纯正的道侍奉我的神呢，
我其实用这个纯正的道侍奉我的神，
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第四点，
所以这里讲到第四点，
就是放胆承认一件事，
就是放胆承认一件事，
那一件事是什么事，
这件事是什么呢，
我在侍奉神，
我在侍奉神，
我就是为那纯正得救的道理来侍奉神，
就是为这个纯正道理来侍奉神，
纯正得救的道理，
是纯正得救的道理去侍奉神，
侍奉神，他在官长面前这样说，
他在官长面前这么说，
因为他们要判他的罪，
因为他们要判他的罪，
判罪是因为他传福音，
判他的罪因为他传福音，
带人信主，
带人信主，
但是他勇敢承认，
但他勇敢承认，
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只是知一件事，
我就是要忠心侍奉神，
我就是要忠心侍奉神，
哇，这个保罗的精神不简单，
这个保罗的精神不简单，
哇，我们如果多一些有这样的精神心智的人，
如果我们多一些这样心智精神的人，
教会不要发展也难了，
想教会不发展都难，
因为多几个这样的人很容易发展，
有多一些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发展，
多少人是害怕，
大部分人都害怕，
我神学院刚毕业出来，
我神学院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
后来我被安排在几间教会负担，
我被安排在几间教会负担，
准备灵恩布道会的时候，
准备灵恩布道会的时候，
我们就开会特别讲了，
我们就开会特别讲，
第一次做那个见证传单的分派，
第一次做传单的分派，
是要把整个部落几百户全部走过，
就要将几部落几百户都走过，
那我们分了五六组，
我哋分咗几组，
那有一个负责人跟我，
有一个负责人同我一齐，
还有一个信徒，
有一个信徒添。
我们就走走走，
我哋就行了。
他们说去外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那边传道，叫传道带队负责啦。
佢话去佢哋人哋教会嘅长老执事传道嗰度嗰一队咧，就由传道负责啦。
我们针对这些别的教会的重要干部来做探访，
我就去人哋教会嘅重要干部度嚟探访啦。
我到了一个他们大长老的家，他们叫做第一长老的大长老，
去到他们所谓的第一长老，即是大长老那里，
他们立长老执事还有分等级呢，
他们长老执事还有等级的，
哇，所以一去那边，有负责人告诉，就是这个部落的第一大长老呢，
我去到那个时候，同工同我说，这个是这个部落的第一大长老，
我心里想大长老可能很高大，什么都是大，
我觉得大长老是不是大一点，什么都大一点呢，
因为那个负责人讲的大长老那个手都拿出来呢，那个指头，
因为个执事讲到大长老咁啊，
所以我的印象，哇，那可能好大只啊！
我印象觉得佢好高大顶啦。
我要进门口的时候，
一入门口，
这个负责人说：，对不起，我上一下一号。
这位负责人即刻话：，对唔住，我去洗手间。
我们坐了半小时，
我哋坐咗半个钟，
他一直迟迟不出来，
佢成日都唔出嚟，
因为你做探访也不好意思太久时间啦。
其实去探访你唔，
而且头一次来啊，
而且仲第一次、
啊。他讲到那个大长老个子小小的，瘦瘦的。
其实嗰位大长老睇嚟系好瘦细小嘅。
原来是可能家族大钱大什么大的那种大长老啦、
啊。可能系其实家族大钱多。嗰種大
跟我們教會立職的那種條件不一樣，
同我哋教會立職嘅條件。
我們要的是神要的人，不是那個玩那個手段啊，玩人的方法啦。
我哋要嘅係神要嘅人，唔係玩手段嘅、
啊。後來我看不用等這個負責人啦。
後來我覺得唔需要等呢位負責人算了，
就離開了，
就離開
了。我們離開他家門口，
我離開佢屋企門口，
突然跑出來了，
就突然走出嚟，
傳道你們出來了，
傳道你哋出嚟啦。
哎，我看他手上那个传单不见了。
我见到他手上的传单不见了。
原来他藏到他的肚子里面。
原来将个传单摆在肚入边。
哎呀，我心里想，你怕什么？他们大长老，我们有。
其实我心里边话，你怕咩？
我们有
大长老啊，
一位非常伟大的真神，你怕？
我哋有伟大的真神，你惊？
哎呀，做负责人二三十年，怕到这样。
做负责二三十年仲惊？
他不勇敢做圣工。
唔敢勇敢做圣工。
所以我很客气地跟他讲。
我客气同佢讲。
我说你缺少了那一份勇敢。
你缺少嗰份勇敢。
哎，那这样要传福音就困难了。
你要传福音就困难。
啊，这个他脸红红，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嘛。
因为佢年纪比我大，
但是你那个勇敢却比年纪小的。少啊，
但是他的勇敢比年纪轻的还少、
所以后来不好意思，
后来不好意思、
以后他也进步了，
以后他也都
勇敢了，
勇敢
了，哎，感谢主啊，
感谢主，
所以放胆承认一件事，
就是放胆承认一件事，
我今天是真耶稣教会的人，
今天我是真耶稣
教会的人，我有这个责任传福音，
我有责任，
我勇敢在任何人面前做见证，
勇敢在任何人面前做见证，
神要同工才不怕你是谁嘛，
神要同工先，我们不需要怕，
只怕神不要你嘛，
只怕神
怕什么，
怕什么呢、
哎、我们要勇敢，
我们要勇敢
侍奉神，
侍奉神，
我们灵恩布道会也快到啊！
我哋灵恩布道会就
我们要勇敢啊！
所以我哋都要勇敢。
或许我们跟一二十个人讲，没有一个人要来。
可能我哋同十几二十人讲，都冇一个人嚟。但我哋唔好放弃。
说不定你跟二十个人讲，
可能
总是会有那么一个神开他的心，
就有一个人神开
他来了，
佢嚟啦，
慕道了，
慕道，
最后受洗了，
最后受洗，
感谢主，
感谢主，
带来是我们的本分，
带嚟就系我哋本分。
那份用心也是我们的本分，
那阵用心都
是，但是神要不要拣选是看神咯、
啊。但神要不要拣选，
你没有带是我们没有尽本分，
我们没有带是我们没有尽
本分，你带来看神要不要把恩典给他，
我们带看神要不要恩典给他，
所有过程我们就努力祷告，
过程我们就努力祷告，
要勇敢承认这件事侍奉神，
勇敢承认这件事去侍奉神。
我们再来看第五点，
我们看第五点，
请看腓立比书第三章，
看腓立比书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三章
十三节十四节，
十三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
这里保罗这样做见证，
这个保罗这么言言，
我只有一件事，
我们有一件事，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竭力追求大奖赏，
就是竭力追求这个大奖赏。
但是他的那个过程有讲啊，
这个过程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觉得这一件事很重要、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要来香港负担以前，
要来香港负担之前，
在台中市负担的时候，
在台中工作的时候，做负担的时候，
有一个老弟兄八十几岁，
一位老弟兄八十几岁，
他身体很衰弱了，
他身体很衰弱，
几乎都躺在病床，
几乎都在病床上，
但是啊，他以前的事情都没忘记，
他以前的事都没忘记，
什么人对他不好讲什么话他都记得，
什么人对他讲，对他不好讲他什么坏话他都记得，
我坐在他旁边，
我坐在他旁边，
都已经八十五六岁了，
都已经八十五六岁，
还记得别人对他的不好，
仲记得人哋对佢嘅唔好，
什么人讲什么话，
乜嘢人讲啲咩坏话、
哦、有很多我都没有听过，
有好多我都仲未听过、
我问他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佢话呢件事系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发生的，
系我八十几岁时候发生嘅，
二十几岁的时候发生的，
系二十几岁时候发
生的，那可能六十年前的事他都记得，你
系六十几年前嘅事佢仲记得，
这个是三十几岁发生的，
呢个系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发生的，
呢个系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发生的，
呢个五十几岁，
我心里告诉我自己啊，
我心里面话，
如果我这么老了，
如果咁老，
最好有很多事情忘记，
最好啲嘢都
只记得一点点，然后有用的事就好了，
就记得一啲啲有用嘅，有造就嘅。
哇，这个真的讲不完呢，
真系讲唔完。
我去三次，三次都讲不同的事，哇，这个很，我觉得他很痛苦哎。
我去三次，佢三次都同我讲唔同嘅事，我觉得佢好痛苦。
哇，他都没有赦免人啦，
佢都冇赦免人，
他一直记得别人的不好，
一直记得人哋嘅唔好。
哎，那个时候我贫穷，那个人不给我吃一碗饭，他都记得。
嗰时候我好穷，佢一碗饭都唔俾我。
结果他欣赏的那一个人，他说这个人应该有用，结果没有被用到。
我觉得佢又欣赏一个人，结果呢个人
没有
人
结果他说的没有用的，结果都在。教会总会担任重要的职务，
他觉得没用的人全部在教会做总部的职务，他觉得奇怪。
哦，你认为有用的为什么
我就觉得奇怪，
众人不用啊？
为什么你觉得有用？
那你认为没有用的，哇，神在重用啊！
你觉得没用的神在重用，
所以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受不住。
所以我第三次听完的时候，
第三次听完之后，
我就告诉他，
我就跟他说，
老弟兄啊，
老弟兄，
你现在几岁啦？
你几岁啦？
八十多岁啦，
八十几咯。
然后啊，就跟他讲，
我就同他话，
如果可以的话，你去忘掉这些事。
如果可以嘅，你忘掉呢啲事啦。
因为这些人对你的不好，神也知道。
呀，其实人哋对你唔好，神知。
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你猜的也不一定。
有啲人嚟本来唔系咁谂，你可能猜嘅。
所以你不要一直挂在嘴边。
所以我一直挂喺嘴边。
你一直挂的时候啊，你就一直背他。
如果一直挂住，你就一直背负。
那你如果用爱心赦免他，
如果你用爱心赦免，
你就不用背他了，
你就不会去背负。
这件事，这个人就从你的心中被消除了。
这件事就从你心中被消除。
你就可以竭力追求仰望神啦、啊。
你就可以竭力追求仰望神啊嘛。
我没想到这样讲，他马上有感觉呢。
我谂唔到咁样讲，佢即刻有感觉。
转到，谢谢你。
转到，多谢你、哦。
我说你谢什么？
你多谢咩啊？
哎呀，我一直以来没有想通这一点，
我一直都想不通这一点。
我一直念的时候，我每一次念都好痛苦，睡不着啊。
我每次想到这些都好辛苦，
饭吃不下，
饭又吃不
下。我说对嘛，就是这样、啊。
我就说是咯，就是这样。
我们要像那个，像电脑哦。
我们应该好像电脑。
有用的你留下来，没有用的丢到垃圾桶，还要删除嘛。
有用就留低，冇用就抌落垃圾桶。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心里也一样啊。
我哋心入边都一
样。有用的你放着嘛，
有用
嘅
放
低，你拿掉嘛，
冇用就攞走。
哎，他听懂咧，
佢听得懂。
后来我们一起祷告，
后来一起祷告。
从那时候他改变了，
佢改变。
我后面再去几次啊，
后来几次去，
他就分享主的恩典，
佢就开始分享。
原来主的恩典也很多咧，
原来佢主恩都好多。
他只是把它盖住，
佢只系冚住咗啫。
然后就是讲那个不好，
就系讲啲唔好嘅嘢。
哎呀，好可惜啊！
哎呀，可惜。
哇，他真的改变，
他真的改变。
结果有一次感冒，
结果有次感冒
发烧，
他发烧，
通知送到医院，
通知送到医院。
那我们跟教会聚会的人就跑去医院看他，
我同教会的职务人员去探他。
哇，他还在那边说传道，
他仲同我讲，
谢谢你，
传道多谢你。
喂，但是我们一走了他就断气了，
但系
我走了他就断气
了，我一走他就断。
感谢主，
感谢主，
他在改变自己，
他改变
他追求完全，
他追求完全，
刚好有机会改啊，
他有机会改。
他也觉得，哎呀，我应该要赦免人了。
他觉得我应该赦免
人，因为他讲的有一些人已经死了，还挂在嘴边呢。
因为他讲的人有些都死了，
哎呀，你
他仲挂在
嘴。他死了，你怎么跟他算呢、啊？
人都死了，你怎么跟他算？
要竭力追求完全嘛，
竭力追求完全，
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嘛。
就是忘记背后咯。
哇，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他真的通了，
他真系通了，
他愿意改变自己，
他愿意改变自己。
所以他，我们最后一次祷告，
所以最后一次祷告的时候，
非常的慈祥
咧，他很慈祥，
看不出来好像生病，
睇唔出佢
原本以为好像。可以好了，
本来仲以为
佢会好翻。他跟孩子这样说，
点知走嘅时候同
佢
孩子讲，
他说我有点累了，
我有啲攰，
我想休息一下，
我想休息一下。
然后他都没有痛苦哦，
佢就冇痛苦
咁，心脏慢慢衰竭，
就身体慢慢瞓觉出嚟。
感谢主，
我感谢主。
当我们在办这个丧礼的时候，
当我哋办丧礼
嘅时候，我们都用很感谢的心来去面对，
都好以感谢嘅心去面对。
如果早一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如果能够早点忘记背后，
那可以做更多美好的事，
他可以做更多美好的事，
不会一直活在那个恨中夹缝里面，
不会一直活在这个恨夹缝之中。
竭力追求的一件事，
竭力追求的
就是要能够竭力追求进到完全，
就是竭力追求进到完全。
你不这样改变，
不敢改变，
那你的侍奉很有问题，
你的侍奉很有问题，
功课越来越多，
我哋功课越来越多。
目的就是要提醒你嘛。
目的是提醒我们。
我们再来看第六点。
我看第六点。
请看诗篇二十七篇。
请看诗篇二十七篇。
诗篇二十七篇。
诗篇二十七篇。
第四节。
二十七篇的四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在这里啊，大卫作诗这样祷告。
有大卫作诗这样祷告。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我一直在向神求。
我一直向神求。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你向神求这件事啊。
你向神求这件事。
也就是说你在祷告里面。
就是你祷告里面。
有圣灵的见证。
有圣灵的见证。
你立志一生要在主的殿中。
你立志一生要在主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瞻仰他的荣
美，在主的殿中跟他建立关系，
在主的殿中跟他建立关系。
尤其大卫在做错事情以后，
尤其是大卫做错事情以后，
你就可以想到他这份祷告就非常用心了。
你就想到这份祷告多用心。
我们当我们经过软弱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经过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那种在主的恩典里面的可贵，
先想到主恩典中的可贵。
如果你有机会生病住院了，
有机会生病住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会这样想，
那时候你会这样想，
如果不生病多好啊，
如果病多好呢，
那我不生病的时候我就要多一主做一点什么。
如果我不病的话，我要为主做多什么。
我们信徒在医院会这样想，
很多信徒在医院都会这样
想。那能够实行的也有了，
能够实行的都有、
那病好了出院的不实行的也有了，
病好回不实行了都有、
那个监狱的人呢，
在监狱
你问他，你这个时候最想要什么，
这个时候你问他，你最想要什么，
他一定会跟你回答说自由。
他一定会说自由。
在监狱里面的囚犯，
在监狱里面的囚犯
连那一秒都被管制、
每一秒都被管，
很痛苦的，
是很痛苦。
因为我们曾经到监狱做过布道，我也问过，
因为我们曾经去监狱做布道去问过、
问大家的时候，
他问大家的时候，
他们同时回答说自由，
他同时都会说自由。
所以当你失去自由，你就觉得自由可贵。
当你失去自由，就知道自由可贵。
当你在软弱里面，
当你在软弱入面，
受到迷惑，
受到迷惑。
当你走过的时候，
你走过的时候，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最需要是什么呢？
当你有人生的经验，
当你有人生的经验，
你知道主伟大，
你知道主伟大，
主的可贵，
主的可贵，
你一定会立志说，我一生一世要在主的殿中里面活。
一定会立志一生一世要在主的殿中。
这一句话，
这句话
其实就是讲着要在主的恩典里面活。
其实就是话是要主的恩典入面活，
要在主的爱中里面活，
在主的爱中入面活，
永远不离开主，
永远不离开主。
我们信徒，
我们
一定要有这份心智的立志，
一定要有咁嘅心智去立
志。再怎么样。
点样都好，
世上任何事，
世上嘅任何事，任何人
不能决断我跟主之间的生命关系，
可以隔绝我同神之间嘅生命
关系。当你有这种心智的时候，
如果你有咁嘅，
诚心祈求神咧，
诚心
这么一件事，
咁样一件事，
保守我能够在永远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
保守我喺神嘅殿中一生一世。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谂下。
很多事情你就可以面对选择，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懂得面对选择。
这个人再怎么条件好，
这个人条件多好，
但是他还没有受洗，
但他没受洗，
不轻易谈感情，
就不轻易谈感情。
虽然这个多么好赚，
无论这件
你做一次可以让你
生意赚到多少，
不用赚钱好几年，
可以做一单就不用做几年，
但是是违法不义，
但是违法不义的，
做吗？
你做不做呢？
如果你有立志，我一生一世要在神的恩典中，
我一生一世要在神的恩典
中，我不做离开主的这个事情，
我不做离开主的事情，
你自然就会马上拒绝，对不起我不要，
你懂得马上拒绝，顿
那你就选择慢慢做嘛，
我得慢慢做，
但是很多事你慢慢做一点赚一点，一百件加起来也很多嘛，
其实我们慢慢做，积少成多，一百件加起来都很多。
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
你看大卫犯罪软弱过后，
大卫犯罪软弱之后，
他就想到在一生一世在主的殿中的这种重要，
他想到一生一世在主的殿中，
他很诚心祈求一件事，
他就是诚心祈求一件事，
不离开主，
就不离开主，
在神的恩典中，
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至少今天活在世界也要有这种心智啊！
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
我们看最后一点，
请看彼得后书，
看彼得后书
第三章，
三章
八节九节，
八节九节，
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三章
八节九节，
八节九节。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愿人人都悔改。
十节，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同地上的物都要被烧尽。
在这里啊，就谈到了一件事，说不可忘记哦。
这里提到一件事，我们不可以忘记。
不可忘记什么事呢？
不可以忘记什么事？
主的日子要来到，
就是主的日子要来到，
就是讲主的审判日，
就是讲到主的审判日。
那神让我们活着，
神让我们活着，
那这个世界还没有在主的大日子里面毁灭
这个世界没有在主要在主的大日子里面毁灭，
目的是要我们人悔改，
目的是要人去悔改，
趁活着的时候赶紧悔改，
趁活着的时候赶紧悔改。
所以这里讲的不可忘记主的日子，
这里讲到不可忘记主的日子，
也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
就是主耶稣基督再临日子，
第二次来到世上，
第二次来到世界，
第一次是用拯救者的身份来到世上，
第一次是用拯救者的身份来到，
但是第二次来到是审判世界的身份来，
第二次是以审判世界的身份来。
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么重要的主的日子，
所以不可以忘记这么重要主的日子，
我们要赶紧悔改，
我们要赶紧悔
改，赶紧回报回到主的怀抱里面，
赶紧悔改回到主的怀抱里面。
那谈到主的日子，
谈到主的日子，
圣经新旧约里面讲得非常详细，
圣经新旧约都讲得很详细，
最先讲主的日子，
最先讲主的日子的话，
记得是在哪一个先知时候吗？
记不记得是哪个先知的时候呢？
我们上过社青班，
我们社青班上过堂，
在主前第九世纪约珥的时代，
是主前九世纪约珥。
你要研究先知谈到主的日子这个主题的时候，
有人研究先知谈到主的日子的时候，
最先讲主的日子在先知里面就是约珥了，
最先讲主的日子在先知里面就是约珥。
我们来看一下增加印象，
去看一看增加印象，
约珥书的第一章十五节，
约珥书
在旧约圣经1069页，
1069页旧约
第一章的十五节，
第一章十五节，约珥书第一章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这个主的日子很可怕，
这个主日子很可怕，
要审判世界，
审判世界，
审判万国，
审判万国，
审判万人，
审判万人。
有时候我们等不到这个日子，我们自己也先离开这世界了，
有时我们等不到这一日就离开了。
当你离开的时候，如果很有信心，
当你离开的时候很有信心，
做的都很好，
你做的都很好
啊，你不用害怕，见不到主的面了，
见不到主的面。
在审判的日子你也不用害怕，
在审判日子你都不需要，
主必与你同在，
主必与你同在。
所以除了约珥书讲，
所以除了约珥书话，
在约珥书才短短的三章里面，
约珥书短短的三章里面，
就有几个地方都谈到主的日子，
好几个地方都讲到主的日子，
跟他同时代的先知另外一位叫做俄巴底亚先知，
同时代的先知有俄巴底亚，
也在那个俄巴底亚书的第十五节，
亦都喺俄巴底亚书十五节度，
也谈到主的日子，
谈到主嘅日子。
所以这个很好记，两个先知用的都是十五节，
两位先知都系用十五节，
都在谈神的日子，很可怕。
都系谈到主嘅日子系好可怕嘅。
那到了主前第八世纪，
到主前八世纪，
这个以赛亚先知，
以赛亚先知，
他也提到这个主的日子的审，这个审判，
佢都提到主日子嘅审判。
他整个以赛亚书一章到三十九章，
从一章到三十九章，以赛亚
就在谈着。主题是神的审判，
主题就是神的审判。
那在同时代有一个先知叫阿摩斯，
同时代有位先知叫阿摩斯，
他在阿摩斯书七章到九章啊，
在阿摩斯书七至九章，
这里就用五个意象来阐明神的审判的工作，
他们用五个意象来阐明了神审判的工作。
直到主前第七世纪啊，
到主前七世纪，
西班牙先知啊，
西班牙先知，
他又在把这个主的日子的审判工作讲得更加详细，
他将神日子审判工作讲得更加详细
啊，一直到这个犹大国被掳了，
直到犹大被掳，
然后在巴比伦兴起一位先知叫以西结先知，
在巴比伦兴起一位先知叫以西结，
他最后也是在谈到主的日子，
他最后也都谈到主的日子。
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
去看一下以西结书，
请看三十章，
看三十章，
第三节，
三十章三节。
以西结书三十章的第三节。
以西结书三十章三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的日，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
在这里讲哦，
呢度讲，
真的要悔改哦，
真系要悔改啊！
神为什么让你们王国被掳到巴比伦去？
神点解使你亡国去到被掳巴比伦？
这个就是要众人百姓悔改，
就系要百姓众人悔改，
然后要锻炼出纯正的信仰道理，
要佢哋锻炼出纯正嘅信仰，
不能再侍奉外邦神啦，
唔可以再侍奉外邦嘅神，
不能再体贴这世界啦，
唔可以再体贴呢个世界，
把神嘅道理丢在一旁，
将神嘅道理丢喺一旁。
所以这里又再一次的强调神的日子的审判，
所以再一次强调神日子的审判，
所以这是不可忘记的一件事，
系不可忘记嘅一件事。
主的日子哦，
就系主日子。
我们下午从新旧约圣经里面，
我哋下午喺新旧约圣经
提出了不可。这个要注意的每一件事，
提出重要的每一件事，
谈了这么多，其实不止一件事哦，
其实不止一件，
至少七件事，
至少咗七件。
不过他每讲这一件事的时候，都用一件事来形容。
但系佢讲每一次嘅时候，都讲
每一件事都很重要啊。
其实每一件都更紧要。
我们再复习一次，
我哋复习一次。
不可少学习真理的一件事哦，
不可以少学习真理。
再来，也不可少爱心这件事哦，
就不可以少爱心这件事。
第三，要确实知道主的救恩的这件事哦，
心要确实知道主救恩的
这件事。第四，要放胆承认侍奉主的这件事哦，
放胆承认主救恩这件事。
第五，要竭力追求得救完全的这一件事哦，
就是竭力追求得救完全的一件事。
第六，要诚心祈求一生一世在神殿中的这件事，
是诚心追求竭力追求是一生一世在主的殿中这件事。
第七，
不
可以忘记主的日子这件事、哦、
就是不可以忘记主的日子这件事。
哇，圣经里面强调重要的道理，
圣经入面强调重要的道理，
都是会这样说，
都会这样说、
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看圣经，
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经，
你才知道神的法则，
先知道主的法则，
才不会无知迷迷糊糊的一直得不到神的喜悦，
就不会迷迷糊糊一直得不到神的喜悦。
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
我想那是一个最好的结论，
我觉得是一个好好的结论。
既然我们重视神的话，
既然我哋重视神嘅话，
只要注意神所交代的每一件事，
主要系主交代嘅每一件事，
我们都要去遵守，
我哋都要去遵守。
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
那里这样说，
嗰度咁话，
要靠耶稣得胜一切啊，
要靠耶稣得胜一切，
因为出于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因为出于佢讲嘅每一句
话，要求的每一件事，
佢要求嘅每一件事，
我们要相信，
我哋都要相信，
并且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这一切，
并且靠着耶稣基督嚟得胜一切，
你有那份心，
你有嗰一份心
志，你愿意，
你愿意，
真的就得胜，
就会真系得胜。
前几天在做探访的时候，
前几天去探访，
因为我们白天探访，然后晚上也探访，
因为日头我们探访，夜晚都探访、
那我跟不同的人出去探访，
我同不同的人一起出去。
有一次白天、我们就到一个信徒家，
一次日头我们去过信徒家、
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有一位小弟弟叫李家俊，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一个小弟弟叫李家俊、
感谢主，
感谢主、
刚好妈妈那一天休假，
他妈妈刚刚过来放假，
他们在家，
他们在家，
我跟白天的访问组，
我们同日头的访问组
去探访，
去探访。
那一方面听他讲，
一方面听他说，
他说感谢主，
他说感谢主，
传到我现在孩子的白血球正常啦，
传到我的孩子的白血球正常啦、
那个、造血的方面也是正常啦，
造血功能正常啦，
感谢主，
感谢主，
去年很辛苦、
去年他很辛苦，
动不动早两就住到医院了，
动不动就会感冒入医院，
发高烧，
发高烧，
造血功能不好，
因为造血功能不好，
白血球很少，
白血球很少，
所以身上根本一点免疫力都没有，
身上就没有免疫力。
感谢主，
感谢主，
借着大家的代祷，
借着大家的代祷，
代祷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代祷也都是不可少的一件
事，所以大家的祷告神垂听了，
所以大家的祷告神垂听，
所以我们一到他家里很高兴、最后祷告都很感谢主，
所以去到他家祷告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的用心、
所以大家用心、
大家在神面前就得到神的同工，
大家就会在神面前得到同工，
所以我们 不要忘记，
所以我哋唔好忘记，
我们都是神的人，
我哋都系神嘅人，
我们是他所拣选的，
都系佢所拣选嘅、
啊。所以我们很多事不要忘记，
所以好多事唔好忘记，
要做，
好多事都要做，
照圣经的话来行，
照圣经嘅话去行。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62首。